社員だから
。あ、社員。
好，其实我面试很难得哈，临时抓到两位，那原本你们下一周要去这个地方，是不是？
是啊，我们原本8月2号的这个机票早就订了。
能不能给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要去哪里啊？
我们要回到我们真的在40年前就被上帝命令的地方。
能够形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好不好？
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那就是在泰缅边界的一个小村落。
是是是。
那么大概有100多200家人家，有1500个居民这样子。那么那个环境呢是，只有马路没有车路的地方。
马走的地方。
对对对，
马走的地方。那这样子。为什么我那么先想问一下你们当时的动机跑到一个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在1980年的时候有到过泰国北到过泰国一个最大的难民营。那么那时候中南半岛的难民在泰国有开放的地方给他们。
是。
那我在难民营住一个月，我看到他们过的生活，这个真的很凄惨。
是。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升起了一股愿意帮助这些有难但是很穷困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面想说，那我还是继续做生意好了，这个再做10年生意，不知道大家想能够想到40年前，假如我有心一年要捐100万，十年赚1000万去，希望能够帮助这些贫穷的人。
是。
但是那个难民里面有4万个难民，结果我一算，花我10年时间，一次分给他们一个人250块钱的礼金，那个时候大概10块钱，250块钱的台币，和那时候是10块钱美金，哇！我突然一想，我说我10年是这样一个结果。突然内心有一个很奇妙的想法，假如你用你10年的时间跟那些有难贫穷的人一起生活的话，可能对他们的帮助会超过这10块钱的钱。
是，所以当时王哥您就是已经是一个创业者，已经多少年在经营你的事业了？
其实可以说我一直没有要经营我的事业，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因为事业不会成为我心里面的命定。
哦，是。
所以呢，我也不想接续我父亲的事业。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一个孩子接续父亲的事业成为他的命定的话，也是一种选择，但是我不选择。
是，所以当时你就领悟到，就说好像什么东西比赚钱还重要。
是的。是的，我准备，我希望能够得做一个命定，不是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是，
我总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一生可以委身的命定。
是，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那边等这样一个命定的出现。
是，
可以这样讲。所以，我曾经在这个英商这个怡和洋行做过事，那么也在美商加州联合银行上过。这个做过事，这是我亲爱的这个妻子，我们已经在一起结婚，一起有14年
两个。
对，
所以我们这边是这个是歌王哈，我们这边上面是歌王，这两个都是歌王，是不是？
其实真正来讲，就是说我们的，是我太太对我的影响，那么我自己得过生命的改变也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两个是会有同样的方向。他在做命定先，他在那边一直等我，也能够有个命定，我们就一起往前跑。到最后到最困难的地方，都是他先去。
是吗？
在泰国边界永泰也是他先去。到后来进到缅甸佤邦也是他先去，我都跟着他。
来听听王姐讲解一下当时的心情是如何。
其实我跟季雄呢，我14岁，他17岁我们就认识，可是呢我跟他做朋友是我20岁， 因为我看到他从坏改变，所以呢看到他说我在想我大概不会嫁给这种人哈，但是上帝很奇妙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
不是他的菜，不是他的菜。
到底多坏啊，他坏到什么地步？
这个坏实在没有办法形容
这个底漏了太彻底了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很幸福，就是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就会传道人带我们到台湾原住民的部落去。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那么也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啊，就是说哎，他们信仰一样，但是呢好像是落在一个宗教里面。我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我将来有机会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生活，那该多好。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像部落那种生活，那种乡完全是乡下的，我觉得好像城市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吧。
这个女孩子不容易，不容易。
所以两个人都有类似的心智，那当时结合了之后就往台北去走。
当然我们结婚的时候还真的没想到台北，那只想到说哎呦，就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但是没想到我们结婚5年以后，我们竟然会去到泰国。
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想要知道哈，这个过程啊是怎么样清楚去一个这个所谓神给你的命定，是不是？就是这个过程，那么简单的形容一下。
当然，第一个心智很重要。我太太的心智强大的地步是想要到比较艰困、比较原生态地方，到那里去跟那边人一起生活，那个心智强大的地步，差一点要嫁给原住民的传道人。那么只是她后来不清楚，原住民的传道人追求她的时候，她不能清楚那个原住民传道人要跟她交往是想要来平地呢，还是想要找一个很有兴趣原住民的一个师母，她不能确定。结果我就跟她讲，我对山上很有负担，所以
当时王哥你还是王姐的辅导，是不是？
这个、
啊、
也不能说辅导，就是说
哥哥
是哥哥，
就是说
所以有点不大公平啊。
也不是不大公平，就是说这个
刚好其他没有哥哥姐姐在旁边，就刚好他在旁边，
所以他拿了原住民传道追求他的心来问我说可不可以这样的吗？所以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在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掌握，
是，
但是有很多事情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是。
那么，所以呢，因为我们一直在去原住民中间工作，我们常常一起，我们在求学时是
寒暑假，
对，寒暑假我们都常常一直这样经过，所以好像我觉得这个 consequence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的。那么至于我怎么会就我没有我不清楚我的命运，我寸步不行，等到我清楚了命运以后，我一秒钟也没有给他浪费，就我就开始行动了，是这样，
就放弃一切。
那么讲起来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命运不是我自己思想里面的选择，但是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渴望。那么我觉得命定两方面，一方面是我自己选择了，那这是我要走的路啊，我觉得这是信仰带来的结果。但是我里面有一份东西，不是我的意志很坚决，我有这个心智，但是那个命定我觉得不是从我自己里面来的，好像还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层次的一个面，然后用一种我能够理解的方式。
所以你说这个信仰并不是这么直接跟上天连接的一个东西，常常是一个宗教啊，或者是一个信念而已啊。
信仰的本身是我们自己理性的一个选择，
嗯，
但是还有一个比我们自己理性的选择更真实的东西存在，那么这个真实临到我了，我就清楚。比如说我一直在就是当有人讲到一些，就我没有去过台北，但是去过台北的人回来讲一些事情以后呢，我常常在梦里面会看见一些房子啊，或者一些环境啊，我知道那是我从小生在上海长在台北的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是确定的。但是等到我第一次1980年第一次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坐了夜车长途的这个巴士， 天亮的时候，到了清莱，到了泰国北部的时候，我把窗帘一拉开，这一些环境，这些房子，在我梦中看见了，我马上就清楚了。我上帝，这就是你要我命定来的。
是，所以某种的心智加上顺服，然后又有印证，
对，
是不是这样子发生了？所以你们就确定要去这个地方。那能不能形容一下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状况？
这个就好像，其实真正来讲啊，了解这些都是去了以后才了解。我们去前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环境，有点像一个新生的婴孩生下来那种感觉。因为到那边完全重新开始摸的嘛，到最后去久了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金三角的环境，原来那个地方的政治文化各方面是跟我们生长的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
这样子，金三角，我想我们的听众不是都理解当时的状况，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的金三角，泰国有泰国，现在大家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有一个叫金三角 （Golden Triangle），尤其是一个地理的，你站在泰国这个地方，左手边可以看到缅甸。这个前面的右方可以看到是辽国，那你又站在泰国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点叫金三角，我们是叫地理金三角。
是，
但是在五六十年以前，或者甚至说70年60年以前，真正讲到金三角是缅甸政府不能管的地方，泰国政府管不到的地方，辽国政府就是老挝政府管不到的那个很大一片区域叫金三角。那么这里面人过着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什么生意都可以做，特别是这个贩卖鸦片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贩卖人口啊，这个就凡是可以赚钱的，那么用一些不是合法方式赚钱的，那么在这一个范围里面都能够生存。真正讲的一个实质的金三角是这样的金三角，但是地理的金三角大家都可以去那边照相这个打卡的。
所以这个整个大环境是一个政治啊，甚至可能某种的危机在身边的环境。能不能简单形容一下，你当时不会怕吗？
不是不知道就不会怕
啊？是吗？
就像你知道了，就是你当就任何一个人本地人他知道了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们都不敢去。
哦，
所以这个福音才没有到嘛。
是，
那它变成这样，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举例讲，你这个可口可乐不到的地方，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很危险，他才不去嘛。它变成这样，就你真正有危险地方，他人都是很现实的嘛。那我们是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让你不知道也是一种这个优势，这样
是
知道了反而害怕。
能不能简单分享一点你们在那边的遭遇哈？就说我知道有很多的故事，就分享一两个好不好？
这个就比较不太敏感，我们稍微讲一下。
是，
就是说我们刚刚到他们那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他们的学校也没有办法办下去，那个环境，那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那么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身份，所以呢，我们去到他们中间以后呢，必须要尽我们所有的努力，让他们日子可以过下去。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大的考验啊，非常大的考验是这样。那么环境上面的这个危险的话呢，因为我们进到那个村子的时候，他们那个村子里面负责人跟我们讲的。你们来到我们这边真正帮助我们的话没有问题，假如你们掺杂其他的目的的话，被我们发现了后果自负。
所以
这句话就相当重了，假如在外面跑过来就知道这句话是非常重的。
所以当时你们去是想要把这个基督教的福音带给他们，是不是？
也不是说基督教的福音，我是希望把耶稣怎么改变我的耶稣介绍给他们。
哦，
我没有心要带任何的宗教去，因为他们已经有宗教了嘛，再带另外一个宗教去对他们意义不大嘛。
是，
但是我是把我相信改变我的这位耶稣带去给他们。
这个是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发现说当时有面临的很多的困难，当地的人 例如是经济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啊，整个大环境的问题，所以你们开始做的工作好像就有新的挑战。
是，就几乎我们做了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没办法想象的事，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的事。那么比如说我在那边办一个农场，我在那边办个农场，为了他们有就业的机会，他们这样。那最早的时候农场没有办的时候，我刚刚进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他们帮泰国政府保路，讲，但是呢保路公司路修好了，钱拿到了，结果他们居然宣布破产，所以呢就重建都是给白条子，你知道吗？
是是是。
那么但是后来他们一破产，那去跟谁要呢？
哎呦，
所以呢这个到最后泰国政府就给他们一个地方生存，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后来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一些弟兄们回来以后几乎三餐不继，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够开路啊，别人捐一些钱给我们买一马，要我们夫妻两个骑马，觉得我们太辛苦了，进出村子太辛苦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养马很麻烦，我们今天从这条路下去，下次回来从另外一条路回来，那你马又谁去把它牵回来呢？那养马万一这个没有管好，他绳子松了，他会去吃人家庄稼要赔，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用这个钱，后来用这个钱开始挖路。带了这些回来的弟兄们开始挖路，那么解决他们的吃饭的问题。你看，我要开路，开完路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工作结束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办农场，给他们有一个去就业的机会，这个就业的机会。一方面训练他们农业养殖方面的技术，这个都是我从前都没有涉猎的。
是是是。所以到一个群体当中哈，第一件事可能是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啊，那这最基本的需求是像铺路啊，甚至水电，有没有这种问题？
水，我们那边真正是自来水，你们公司里面的都是假的自来水，你们是用那个铺管子，什么叫我们那个山上这就山泉，真正的自来水。但是呢真正的自来水的话呢很麻烦的，因为水往低处流，人都住在高的地方，所以山上用水最辛苦，要去挑水干什么的。那么当然呢也没有电，那么关于水跟电的问题呢不是我们能够解决，这是整个地方开发的问题。所以因为没有水没有电，人家也可以活啊，这个幸福跟有没有水有没有电无关的。
是。所以你这个农场就盖起来了，是不是？
是。
然后下一个项目是什么？
这个学最早是接学校。
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学校办不下去了，没有经费，那这个老师这个没有办法，这没有老师说愿意来教书的学校是不给他薪水的，所以我们只好接下来。还好那个时候1983年，我爸爸到来看我。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他就说儿子，你把学校接下来以后，爸爸会支援你这边，所以我就把学校就接下来。那学校接下来以后就免费的，帮他们办学校，还要去求他们的父母亲愿意把孩子送来读书。哇，这个免费的还要求他们来读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读书的好处。因为大的孩子们要照顾小的孩子。所以呢你让大的孩子来学校读书，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还帮他们办托儿所，把小的孩子去，所以要一条龙的，那个因为很多问题环环相扣的，所以我们要办托儿所，小的就去托儿所，然后大的才能可以来读书，才变成这样。所以变成说村子里面有任何的需要，他们自己本身没有看见也不知道的，那我们知道的，知道好处的，我们都要开始来做。
是当时这些孩子大一点的，是不是有些会被派到这个鸦片的农场去做事啊？会不会是参加军队啊？有没有这种危险？
那一个，因为在泰国政府很早就禁鸦片，所以呢，我们这个村庄的孩子说要去鸦片田里面，那时候在泰国你已经没有可能有种鸦片，所以我们这个村子的孩子不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等于是一个比较因为没有泰国的身份，所以基本上来讲泰国只是给他们在那边生存，就他们也哪里不能去，那边因为 话也不通吗？
是。
所以病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相当特别的，就不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冲破他们的困境的一群人。
嗯，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因素，那你们自己在那边怎么适应这样的大环境呢？
我是跑江湖的，所以适应没有问题。那么我太太喜欢这种比较原生态的环境，所以我们在适应上没有任何，真的，我们在适应上没有任何。也没觉得很苦，也没觉得怎么样，只是有点觉得不方便。反正大家都一样嘛，大家都一样，所以他们能活，我们也能活；他们能够在那边生存，我们也能在那边生存。
嗯，王姐，
我说就是到了那里第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以后。就得疟疾，所以疾病的问题也是非常的疾病，所以我就说我没有得过疟疾，我不能够体会得疟疾人的难过，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晓得什么叫做头痛，我以前没有头痛过啊，那真的是我，因为我记得我刚到山上的时候，他们来跟我要止痛药，我就以我的观点，少吃点药，吃药吃多了不好啊，忍耐一点，等到自己得了那个疟疾以后，哇，那真的是恨不得马上药吃下去，马上就有效果，不要痛了。然后那个身子那个发冷发热的那种情形哈，我觉得我去了以后，我自己生过病，我才能够体会到生病人的痛苦。
是是是，
我去的时候，给我学的第一样功课就是这个八百子疟疾
疾病，疾病真的是。
好，那我们这个是算是开拓期，是不是？开拓期大概开拓了多久啊？
大概不就整个这个开拓期的工作，这个大概到1985。
OK，
对，因为我们是1982年进山，大概到1985年，大概所有的学校啦、农场啦、开道路啦各方面，这个托儿所啦，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医护站，慢慢，就算有一个文明人，就文明人说那个是医护站吗？那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觉得还叫医护站。你们说哦，那是学校吗？那只是茅草屋的这个教室，所以就，但是基本上来讲，把他们没有的东西，我们觉得对他们这个居民非常关切的重要的，基本上都已经，我觉得开始都有有一个雏形。
是是，所以这种最基本的人生活上的这些需求啊，你们都针对了啊，对，面对了这些问题，那。你们可能最在乎的是他们的生命的成长，那这方面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在学校里面就是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嘛。
哦，
所以其实我太太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假如人家不相信的话，她把我这样的人都改变了，当然很有说服力，
很成功。
就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让他们有一个model， 这很重要。那么关键是我们的 model 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就非常关键了。那我的 model 就是我信仰的耶稣，是这样。所以慢慢我们在他们当中活给，等于说活给他们看一种生活，其实人可以这样生活的。跟你外面有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真的我发现，在文明城市。哪怕在美国，夫妻吵架的原因跟我们山上住茅草屋的夫妻吵架原因完全一样，感受完全一样，他们这样，所以慢慢他们看见我们这一对夫妻跑到他们那个中间去，也没一天到晚冤声载道啊，觉得苦啊，觉得怎么样啊，那么他们也很奇怪，他们真的很奇怪。所以说我们到一个地区去，是我们活出了我们的生活，让他们羡慕，等到有一天他们会问我们缘由，那我们就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生活的跟他们分享，
是
他慢慢开始引发他们里面的一个药，以后慢慢办学校就不那么难了，以后慢慢请他们来听我们分享就不那么难了，
是
因为他对我们信任了，
是是，
他对我们信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很特别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学一套做法，我们也没有去跟他们讲一套说法，那我们只生活在中间那么多年了，那么我觉得真的最宝贝的是让他们看见了，引起他们要，他们自己会去追求，
是
他们追求，他们自己会去追求，
他们也学习怎么样追求命定，是不是？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是30年前在洛杉矶认识的， 那我就觉得这两位蛮特殊的。那特殊在哪里呢？据我所知，他们到了洛杉矶却不喜欢洛杉矶，那一个文明社会却不喜欢文明社会，可以有机会留下来在美国扎根的，但是呢却选择回这种乡下的地方。那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是这样，我慢慢发现这个我们人呢，因为我出生在上海，那时候可以说是在整个中国最繁华的一个地方。虽然那时候已经共产党在管，我生的时候已经是我生的时候共产党没有管，但是呢，我懂事的时候呢是在共产党管制的这个上海，那时候还是整个中国最繁华的地方。那么我到台湾以后，一直在台北，也是在台湾这个最繁华的地方。而我一直是活在人制造的生存体系里面生活的一个人，但是呢，没有想到说，当我在寻求命定的时候呢，被带到一个完全以上帝智慧创造的生存体系里面去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都是你提供你的劳动力，我提供我的劳动力，然后我们用一种交换的方式，得着你想要得着，我想要得着的。很可能我生产的东西我自己根本不用，但他可以换钱，我用钱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是不是这样？但是在那个所谓的上帝创造的生存体系里面很有意思，你想要的都要自己做，你想要的都要自己种，你想要的都要自己养，的那一种的生活生态的里面，我慢慢发现，到底是人比较智慧呢，还是上帝比较聪明？所以我在美国都常常问他们，我说你们喜欢住在上帝造的伊甸园里面呢，你们还是喜欢在 LA 洛杉矶？所以很多在礼拜堂问这个问题是来礼拜堂非常 confused 的，头脑告诉他伊甸园好，但是呢他心里面偷偷的说还是 LA 好。你们要了解什么？但是我经过这么一段几十年的岁月，
对，
我突然发现说我宁愿回到上帝智慧创造的生存体系的里面去，那是上帝的智慧，我愿意活在他所设定命定的生存体系里面，我就得着上帝的智慧。假如人要活在人聪明制造的生存体系的话，那么一切的后果自负。
是，其实现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当中哈，有一个概念我们上次聊的时候谈到了，就是自己自足啊，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
自给自足就是不需要交换嘛。那么，假如你疫情一发生以后，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制造了，而是你需要的话，那你要怎么办？我们在山区里面生活的都是自足自给的环境嘛。它变成这样，所以那一个到慢慢发现，你必须要用交换才能够让你的生活里面充实的时候，等到个疫情一来，只要有两个三个环节的制造的东西不制造了，停止了，你生活上就寸步难行。
是，所以现在这个大环境经济的环境啊，现在自从疫情发生的国际贸易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不是？
那就跟刚才王哥所提的这个概念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太依赖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经济体系，造成了我们今天反倒害了自己。
对，受制于这样的一种人以为聪明但是不全面有智慧的生存的方式，
是
受到很深的影响。
是，所以人的文明才能带来文明的问题那所以您宁愿住在台北那种地方？
对，
是。
另外还有，
对不起，你讲。
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聪明的制造，你用的时候觉得很好用，等到你不用的时候，通通都是垃圾。但上帝造的东西没有垃圾。
是，那你说香蕉皮也不是垃圾。
香蕉皮也不是垃圾，它反正过段时间就变成有机肥料。
是啊。
你们发现，我们在山上很有意思的，这个山上人只要带把刀。你知道他出去带个篓子，带个背带，他带点盐，这个辣椒，对不对？米，对不对？他到山上去，他可以过生活的。那你说他碗呢？碗随便削一个竹子有底的，他可以做碗。他竹子可以削筷子，他什么都可以用的。那吃完以后一丢以后，这些东西都自然。
是。 是我们王哥哈，这个多年来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没有去神学院，那你的答复是说你所学的是学神，啊，学神院是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说，这个神学院是有一群，在我想就是不管他是比较有一点这个哲学概念的好也好，就是追求学问的方法也好的一群人，透过他们自己人的思想，从圣经里面找出来了一些的这个真理的道理。为什么我讲真理的道理呢？就他们找出来不是真理的本身，只是真理的道理，然后传递给我们。那么真的因为或许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像我这样一个悖逆的人，其实我开始要想要读书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是哲学的。没有人会想象的。所以我里面很敏感的，就是说当你讲的是圣经的道理，而不是当你讲的是真理的道理而不是真理的本身的时候，我里面觉得那这是言论自由的范围。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没有圣经以前有没有真理？有。那么好，那真理是什么？很显然真理不是圣经，真理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我到最后发现真理是上帝的本身。所以我等到有一天我说假如我能够得着这位上帝，我一定得着真理。但是呢，我只相信神学院里面讲的这一套真理的道理，我不一定有上帝。
是，
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是，所以王哥你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真理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怎么样子能够活出来，那才是真理，是不是？
就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可能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那个真实的。我说活出真理还会给人家 confuse。 因为真理，很多人说真理是圣经是这样，所以我说当我里面有多少上帝的时候，我才能够活出真正多少的真理。
是，
所以我这个人不完全，我唯有更多的得着这位造我的上帝，我才能够更多的活出上帝的样子来。
是，
我们知道上帝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是爱，但是我们能够活得出多少上帝的爱？那问题在这个地方。
是，其实我们的时间不多哈，我要把握时间啊，因为其实你看40年来都是在这个台北这个地方。那最近这个3年好像有一点的调整哈，能不能形容一下你们最近3年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这3年回到台湾来，全时间照顾我的妈妈。当然照顾我的妈妈是因为我妈妈听说有媳妇愿意照顾她才来，不是因为听说有儿子要照顾。那么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说就我每个人都不完全，但是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朝向完全的方向。那我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愿意或者怎么样都会有一种限制。所以呢，我发现在我整个生命的里面有一块生命的拼图，就是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这块生命的拼图不完全。虽然我现在不恨我的妈妈，但是还是没有恢复到那个完全生命应该对妈妈的那一份。所以呢，当我哥哥姐姐要我回来照顾妈妈的时候，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甘美的想法，我说难道是上帝给我机会，在我生命里面跟妈妈不完全的那块生命的 puzzle 能够经过照顾妈妈，能够给她成熟的话，我马上就答应，没有任何的犹豫，说好，哥哥姐姐，我来照顾妈妈。
是，
所以我这3年全时间从泰国回来在台湾照顾妈妈。
是很美的，很美的。
因为从小我稍微要解释，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基雄从小没有跟妈妈在一起。
是是，
所以
有点被遗落的感
觉，
他
觉得说是被丢弃的感觉，
被抛弃了哈。是是，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这个跟父母亲的这个关系啊，上面很多有些人是充满着挫折。那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常常有这个环，如果没法子把它连在一起啊，就那种不完整的啊，不完全的感觉。是是是，
所以我从小痛苦了很长时间。我在上海一直到13岁，我在上海受的一切的苦都是因为我家人在台湾的缘故。 说一个黑五类的小孩是在那种体制之下是不能出人头地的。
嗯，呀，是。那经过40年的奋斗哈，也是不只是自己的奋斗，是带着一群人的奋斗。我能不能形容一下你们现在的关系如何？因为我所知道的是，你们原本是要回到台北哈。啊，对对，是计划回去那个地方，是过你们这个最后这一段的人生哈，已经算是退休的年纪了，对不对？来形容一下好不好？那什么样的关系？
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退休，我们老了，光是我们两个人在哪里退休都可以，但是我就想到在山区有一群人，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过，所以我就在想说，要老嘛，我们大家一起老啊，啊，能够另外一方面，因为山区的生活跟在台湾乡下也是一样，只有老的跟小的，小的去读书了，老的留在家里头很孤单。我就在想到，哎呀，那一群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它集合在一起，啊，也是像台湾有这样，因为来到台湾看到有什么日照中心啊什么。哎呀，我就觉得说，能够给这些弟兄姐妹吃，至少他一天里头有一顿丰丰富富的餐食哈，
营养午餐，
营养午餐一样，能够让他真的是有营养。另外一些快快乐乐，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日子。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觉得说回去啊，要鼓励他们，火葬我们还要准备帮他们要盖一个，因为我们以前帮他们买一座坟山，现在都已经快葬满了哈，那时候。1990年了、啊，30年前的，所以快葬满了。那我们就觉得说，也要鼓励哈，要环保。另外一方面呢，要多留一点土地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嘛。所以我们说回去要帮他们，反正帮年纪大的人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们这40年来哈，所建造的就是一个生活生态。啊，不仅是生态，还有一个生活圈哈、啊，这些人呢啊，彼此帮助，彼此啊扶持哈、啊，那这样子的生活啊，大家都很快乐，啊，所以你们到年纪这个养老的时候，不准备在美国，不准备在台北，准备回去那个地方啊，这个选择好像对我们来说有点吃惊哈、啊。
这个其实真正来讲，人跟人之间那一份很真实的关系。
嗯。
假如没有这份真实的关系，那你只能想选择其他的。
嗯，
比如说像我妈妈，她那个年代的，她选择的一定要跟孩子在，对不对？
嗯，
那没有孩子愿意跟她在，那才会选择其他嘛，对不对？这样子。那拿我们来讲，我觉得刚才这个 James 你问到一个问题，我们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我只讲一点。当我太太在6年前得癌症的时候，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消息，就用电话来问说：“老师，师母，你们哪里也不要去了，你们回到山上来，你们回到山上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要帮送终一样这样的感觉。
嗯，
我很强烈，得癌症就要死，他们山上听到癌症，所以说：“老师，师母，你们哪里都不要去了，你们回来山上，你们回来山上。”我们的关系像家人。
嗯。
所以我们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还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就好像说回到一个我们很最关系最最最最紧密的一群人的当中去生活。
是，
就不是说回到一个我们觉得最舒服的环境去，我们是觉得我们回到一个我们最最能够有温馨的互动的一个人的关，
是
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去世。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我们一样有这样选择嘛。
是，
只是没有这样的人际关系，没有办法选择，只能够去选择哪个养老院条件比较好哈、啊，就变成次好的了嘛，变成这样。那我们有最好的，你干嘛不选最好的？
是，所以这段时间你们在他们当中生活哈、啊，从一个命定啊，传递这个命定，然后你们就创造了一种氛围，那这种氛围就是一种这个家庭的那种生活哈、啊，就是虽然你们没有我们所谓文明的这种的环境，但是呢，大家彼此相爱。啊，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然后呢，可不可以形容是这个天国在地上一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真的来讲，假如我们一个人在地上不能够预尝天国的关系的话， 那么很显然，你有的不是上帝本身，你有的只是一套想法、一套理论、一套信仰而已。假如你真正内心世界有上帝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不是一句口号。
是。
我们是一家人，是一种很真实的。真我想到，曾经有一群人，因为他们要相信耶稣，被他们的家人统统赶出去，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共同生活的。
是是。
这个是历史里面有记载的。
是，
那我们现在没有给人家赶，但是心甘情愿，那更容易在一起嘛。问题是你愿意吗？这样。
所以不是说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仰，然后呢，参加个聚会，唱唱歌，然后听个道哈，然后我们是真的生活在一起，一起努力哈，把我们这个周边的困难去克服，该开路就开路哈，该盖房子就盖房子，该做教育就做教育，然后把整个这个社会哈，一个这个氛围建立起来，是彼此相爱，啊。
其实有很多，我有很多的思想里面东西是我从小被训练的，所以我们那个农场是有一点像集体农场一样，直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技术都转移到每个人家里去了。当我把那个农场结束的时候，我们村民每一家分到30000块钱，
哇！
所以任何的东西不是制度好坏，可不可行在乎你这个人是什么人。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啊，假如耶稣来做我们的家长的话，就是集权有什么不好？
是啊。
假如大家都是罪人的话，民主还不是选出一个大罪人来做你的领导？
是。
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嗯。
人对了就对了。
是。
要变成这样。
所以很重要的角色哈，就是说，因为你们带进去了一种某种国度的氛围，带着管理观。这个治理观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活出一个为大环境负责任啊，彼此负责任啊，甚至环保的概念。
其实这个是你的观念，完全是诚实的观念。
嗯，
因为你这个观念在我们山上通通
没有，听不懂。
不是听不懂，就是没有养分的东西。
嗯，
怎么讲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个村庄，他们根本就是非常有关系的一群人。本来就很有感情，本来就很有关系的一群人，他变成这样。只是他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很可能人性里面的知识还是会自己顾自己，但是我们怎么样进去有个催化剂，让他们大家说，其实他们本身也有这样的概念的，就是说这个稻谷熟的时候，对不对？没有一家人自己可以割完他的稻谷，所以每一家人都要去帮助别人，到有一天别人来帮助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一家人盖房子，都是要大家来帮他盖房子。所以呢，那种互相彼此的这个合作的氛围，其实在上帝智慧创造的生存体系里面，它不能不这样，跟今天在城市里面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很可能像这一方面的东西，我还是去到他们中间学到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妈妈，当然他们在生存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用我比较学到比较多的生存的方式帮助他们，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心要让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只是他们没有吃的时候我要帮助他们。因为真正来讲，提升生活品质是他们自己要努力的，我没有以要提升他们的生活方式去外面募款要做这个，没有，我只看到他们没饭吃了，那怎么办，我才帮助他们。以后的话，他们那个环境要进步，这不是我的事呢，真正的也不是我的事呢。但是教孩子是我的事，孩子接受了教育，孩子可以成为改变这个家庭的很多东西，那是我要做的。他们没有做的要做，他自己要努力的，我绝不代替他做。
嗯，太好了，
能不能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是不是？
是，慢慢可以慢慢回过头去看看。
是，
慢慢回过头去看看。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政府，在文明城市的政府，应该回去看看从前几十年人家山区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很多让我们接近，因为他们是活在一个上帝智慧创造的生存体系，他们必须要这样生活，不这样生活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
好，那我们时间不多，就是剩下一个故事的时间。我知道王哥很会很风趣了。那讲了这么多正经的事，能不能讲一个有一个难忘的故事，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
好， 什么叫难忘的故事
啊？就是说对你来说是比较这个蛮特殊的，大家会可能觉得比较有趣的故事。
比较有趣的故事。
对对对对，其实你这个整个说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很有趣的哈，但是就是说，这是让我们能够记住这个故事，然后把你刚才的那个这个含义都能表达出来。
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这样想，这个，其实我到了山区，故事太多。一下子比较乱，但我要进到我1980年去到泰国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熟悉的生活环境是我们生活可能的全部，很多事情你一不小心会闹笑话。我就讲个事情，给我印象最深。我1980年到泰国去的时候呢，我们要从曼谷坐夜车到。那么到曼谷的时候呢，就是曼谷他们在这个款待我们，所以呢坐夜车坐到半路上面，哎，突然大家下车吃稀饭，你知道吗？吃稀饭。那我那时候刚刚去，第一次去泰国，泰国话也不会。那我们领队的队长就说：“继续玩，我们在曼谷都是人家请我们吃，今天晚上的宵夜这个点心店我们请他们，对吧？”所以他交代我这件事情呢，他们在吃饭，我就去跟那个店家就去上面要怎么付钱给他干什么。搞了半天，结果他们带我们上来的人发现了，你们在干什么？我说我们的这个领队讲说，这一次要我们付钱了、那么，所以呢，我就来要付钱，但是话讲不通，你也不要怎么。他说今天晚上的这一顿，车票里面都已经包括了，是不需要付钱。其实我们今天人生很多，那一张人生的票里面包括了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还想自己付代价，到最后反而闹笑话。
这个其实还蛮深的一个道理哈，我们还得花一点时间去深思。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哈，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的来宾王哥王姐，好，大家
谢谢，谢谢大家。